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是主持人丹丹。今天很荣幸我们请到了艾薇田，这是一位户外运动的终极爱好者。我们有请艾薇为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艾薇。我是2013年到美国来的，在此之前在国内一直在世界500强的公司外企工作，做市场啊销售类型的工作。然后我到美国现在差不多今年该12年了吧。到美国来以后，因为主要就是带孩子嘛，所以时间比较宽裕，所以开始了户外运动。从骑自行车开始，然后慢慢的转向了登山啊、跑步、滑雪，现在就是什么都做一点吧，都不是很精，但都很热爱。
真是太谦虚了。这真的是户外的大神一边神一般的存在。
谈不上吧，主要是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就是时间上比较充裕，训练啊什么的都有更多的精力时间去投入。可能所有的人如果像我投入这么多的时间，也都能取得很大的进步。
再像您那样对自己太那么狠。
对，这个有可能也是吧。
之前咱们聊天的时候说啊，您提过女性追求终极的自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您看来，这个终极的自由是否与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呢？
肯定是。我觉得这个人的最起码对于我来说，在前半生一直都在寻找一个我是谁这个答案。在生活中的各种尝试都在确实是在给自己寻找一个就是你自己的边界在哪里。然后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慢慢的确定了自己的定位，然后呢自己内心的一些热爱在哪里，然后才会为此付出很多的时间啊精力啊，来追求自己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对，
咱们之前聊天的时候你也说过啊，追求目标啊，追求梦想是一种自由，确实啊是一种很难的自由。但是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你得知道你是谁。在您的前半生啊，是梦想指引您去寻找自我，还是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确立了您的梦想？
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的有意思，我之前也没有想过。但是如果你这样问呢，我自己觉得很明确的，我是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确立的梦想。因为我觉得人生在不同的阶段当中的梦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求学阶段，可能就是想找一份有回报比较多的工作呀。然后对于女性来讲，又后面的梦想可能又是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啊。那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其实梦想是不一样的。那像我已经人生走到了一半，现在呢就是更加的明确，有确立了自己的一个终极的梦想，其实就是一个追求一个自由。
这个话题我也非常感兴趣啊，您怎么定义自由？
我觉得对于一个女性来讲，首先自由是要经济上的独立，这样你才能够支撑你以后所有的你支撑你自己所有的梦想。其次是要有能力的自由，如果你自己都开不了车，你还得依赖别人去把你送到你想去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也是会限制自己的自由。我并不是说一个女人要像男人一样做所有男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最起码的一些生活能力，女性要自己有这个独立生活的一个能力，这样你才会不依附于人，这样你才会有真正的这个独立生活的自由。 第三，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就是精神层面上的自由。在精神层面上，你不依附、不依恋于任何人。我觉得这点也是非常对于女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很多传统的女性就是那种，在家靠父母，然后呢，嫁了老公就靠老公，然后等孩子成长大了，自己老了以后又靠孩子。
三从。
我觉得就是三从，对，三从四德的这种我们传统的中国的这种哲学。我是肯定是我个人来讲是
您是被人依靠的那一个
那倒也没有，反正我是确实我是比较独立的那种。我觉得精神上的自由也非常重要，包括我们讲亲密关系，我们与配偶与子女的这种亲密关系都存在一个，就首先你得有一个自，首先你得立得住自己，然后你才会有能力去照顾别人。我所认能接受的这种亲密关系，更多的就像是那个，那个致橡树的那首诗，就是说我是作为一个树的形象跟你站在一起，我们俩的根是深握在地下，我们的叶子是互相的这样的召唤的，是这种的亲密关系，而不是藤缠树的这种关系。包括子女对我们也是，你要把它尊重成是另外的一棵树，而不是你的附属品。这是我所认为的这种精神上的自由。
嗯，你说的真的太好了。嗯，真正的自由三方面，能力上，精神上，经济上。
对，没错，
做到这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容易啊。咱们之前聊天的时候您提过，最开始在日本公司啊，又欣喜又悲伤的时刻，是对我是谁的第一次尖锐提问吗？那时候的您内心否定的这种花瓶身份啊，和隐约向往的某个人的状态又是什么呢？
是，对，我因为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本科，学的是日语嘛，所以也是挺顺利的就被日本公司录取了，而且是作为一个刚刚的大学毕业生来讲，收入还颇丰。但是当我发现，这公司录取我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就是我的形象是达标的，而不是完全是看重的是我的能力。当然了，其实那时候我们刚刚才步入社会，能力也没有被发掘出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初入社会的大学生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那我得到了一个这样很好的一个工作机会的时候，我确实就是内心里就是有。我不想被别人用这种花瓶的标签来认定，我还是希望在就是一个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一个大学生，我还是希望能够施展我自己的能力，我还是对事业还是很有抱负的。所以这时候确实是有一个这种内心里面是比较矛盾的。所以后来我有一个工作上的一个机会了之后，我就果断的去等于切换了赛道，我从此就没有在日本公司继续我的这个职业生涯。对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继续下去的话，我就是可能一辈子都是要在这个年轻花瓶和老花瓶这条道路上滚下去了，所以可能永远不会有这个出头的真正施展我能力的这样的机会。所以当我看到了有别的机会的时候，我果断的就切换了赛道。
嗯，也就是咱们后面说的，您当时去了乌干达。
对，我是在这个当时有这个驻外的一个机会嘛，所以我就而且很年轻。我觉得我这个人性格当中是有一点的这个冒险的这个精神的，所以当时放弃了在日本公司的丰厚的收入，哎呀，那精致的白领生活，穿的都是高定的女装啊什么之类，然后就放弃了，然后就在非洲驻外了这样的两年半的时间的经历，对我后面的人生，现在回顾起来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乌干达都经历了什么呢？面对了什么呢？
因为当年的非洲可能跟现在的更不一样，就是更加的落后， 然后生活上的挑战更多。因为我是北京人嘛，然后我从小到大生活的环境还是大城市的生活，突然降临到非洲，这整个这个城市还是首都只有一个红绿灯，在这种地方你就是不敢想象的。而且我那时候才二十几岁，根本在家里面又是老小，生活上还都是一无所知，就把我就是想空降到火星上那种感觉，就是一切靠自己，有点像那种荒野生存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年轻人虽然什么都没有，最年轻人最大的财富就是我输得起，我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然后可以大胆的尝试。我觉得这是年轻人的一个试错的资本。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张白纸重新都开始学嘛。我记得做饭，我第一次做饭还都不会做饭，还敢请别人吃饭，然后炒了一锅糊的土豆丝上桌，然后那个。我们当时有个老大哥就说，小田啊，你不知道吗，这个炒土豆丝先要拿水洗一洗。你就可见我真的是就是一张白纸，所以从头开始学。但是但是好处就是说你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别人之前没有给你完全就一张白纸，什么都可以重新学。我们那时候在使馆里面的老大哥大姐啊，来自五湖四海啊，每个人都教你一样东西，所以就是一两年混下来，你就已经是一个就厨房的高手了，什么都会做。豆腐是从豆子开始做，哎，吃猪肉是从猪开始，从屠宰场的猪开始，屠宰完了你整扇拿回家开始庖丁解牛，这样一点点做的。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对我的锻炼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锻炼，把我从一个青涩的大学毕业生一直接就提拔成了一个
升级大怪。
对，没错，就是无所不能的一个小强。对，
后来你也提到啊，在旅途中遇到了在一个很奇妙的过程中遇到了廖佳，他也为您展示了生活里的无限可能。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具体化了女性可以这样存在的这么一个道路？她的出现是否让您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更有充满生命力的参照？
是的，廖佳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贵人。我一直就觉得我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我这个一路走来都遇见的都是贵人，都是起到了改变我生命的一个轨迹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俩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遇见，在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一个乖乖女的传统女性的那种观念的一个普通女孩，
外在至少外在
看，哎，对对对对，可能内在有一部分东西可能还没有被唤醒。对，廖佳就直接就是等于点到了这个点火箭的这个箭，把我唤醒了。他当时他就是讲描述他一个人怎么开车欧亚远征啊，他怎么样去很多非常的偏僻的地方，开车去探索一切的未知啊，这些都唤起了我对大自然的一个热爱。因为我呢，小的时候呢，我父母呢，就他们本着女孩子要有见识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方，这样的一个原则，从小呢就带着我们，就是家庭条件很拮据的情况下带着我们出去玩，所以呢，我可能就是小时候被有一些这种烙印，就是说要多出去看。所以当廖佳跟我讲到他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就勾起了我无限的那种向往。那时候那廖佳就说，哎，你有时间就跟我出去走一走啊。自从他认识他以后，我在后来的这个五六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假期，十一、五一、春节假期，所有的假期，包括自己的年假，都拿去跟他去
走一走，
走一走，
都走哪儿了？
走啊，甘南啊，四川啊，内蒙啊，东北啊，就是这个真的让我看到了大自然的魅力。我们基本上去的都是那些就自然条件非常好，然后呢生活条件相对贫困的地方，然后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爆胎呀，暴风雨啊，然后车坏了呀，受困被困在山里啊，当然我们也享受了很多很多的美景，然后 泡着温泉，看着满山谷的野花呀，然后看着那个大雪山啊，看着一望无际的这个草原啊，就各种各样的美好，我们都一起共同的经历了。我觉得我就是心中有一团火就被点燃了，从此之后的艾丽就不再是那个在外企的乖乖女，只想着我怎么样成为一个职业女性的一个我了，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我了。嗯，真的，就从那时候我就整个人生重启了。
现在和他还有联系吗？
现在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也很关注他，我也很期待他的下一步的环球旅行啊，我依然还想参与其中啊，因为我跟当年跟他一起环球旅在中国走了几万公里，又到北美走过几万公里的那个时候的我又不一样了，我可能会给他更多给他提供对更多的一些价值一些收入。对，
您当时24岁的时候就当上了互联网公司的市场总监，但是随后遇到了很多挫折啊，这段您当时自己形容经验配不上岗位，到后来觉得自己管理不力的经历，是如何让您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能力边界与真正擅长的领域？
我这个确实也是运气哈，因为我当时2000年从非洲回到中国的时候，国内已赶上正是互联网大发展的时候，给了年轻人无限的可能。要搁以前甚至现在，我觉得对这么年轻的人予以重任的机会都很少，但是我也算是赶上了时代的红利吧。那个时候就是技术发展的非常快，然后整个互联网公司的蓬勃发展嘛，所以呢就是给年轻人的锻炼的机会很多，所以我很快就已经做到了这个市场总监的位置，然后就开始负责公司的这个市场运营，其中也包括什么广告投放呀之类的。但是我对于人心的这种认识还没有在这个年龄毕竟还没有到，没有那么深的积累，然后就等于被手下陷害呀什么，就这种跟公司领导层也有一些的误会啊什么的，所以就这个让我感觉到，就是说很多东西不是你人有多大胆就地有多大产的，很多东西还是要有一定的积累。所以后来包括后来我又进入到 IBM 到 Intel 啊什么的都有这种管理岗位的这种机会的时候，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能够擅长管理人的人，我更希望就是做这种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就自己做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儿。所以这个是确实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
边界
的。
对，您后来也提到说当时您也是不折不挠的抓住 IBM 的机会啊，除了职业转型这方面的考虑，您是不是也在验证当时 IBM 这个伯乐看到的具有销售潜能的那个 Ivy？
是，我要不然说我这个人的就是运气好，然后呢就是当时也碰到了 IBM 的这个副总裁，他就说Ivy 我觉得你应该做销售，你有这个能力，这是我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但是他这么说呢，我就想那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就是我不是说嘛，我的性格当中有那个有点那个爱冒险的一个成分，然后呢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那就努力的去尝试。后来真正做起来，我发现确实他看的是很准的，就是我的性格当中有这种不屈不挠的东西，就非常的适合做销售，而且就是做客户关系啊，然后包括跟合作伙伴呀还有什么供应商啊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处理我也是比较擅长的。所以呢其实在回顾我的这个过去的十几年的职业生涯来看，我确实现在觉得销售还是最适合我个性的一个职业。
做销售做乙方，这是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啊。
你知道吗？这是从哪儿来的？
噩梦连连
的。对，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以前就在中学的时候，在那个北青报的学通社做学生记者，我印象非常深。当时我的一个辅导老师就跟我说，他说做记者的就要有一个人家把你从门里头踢出去，你要敢于从窗户里爬回来的一个勇气。所以这句话一直就是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血脉里面。当我遇见了困难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不能轻易的放弃。
没想到
N 年前咱俩还曾经是同行。
对。
后来您又创办了幼儿园，当妈妈之后哈，是出于母亲的身份和对教育的理念，在您这个能想象到倾尽全力的过程中，是否也让您定义了作为创造者和保护者的一个我的形象？
对，做了母亲之后，对一个女人来讲，肯定是改变最大的一个机会。我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做事情比较努力的人，然后呢，追求完美。那时候在 IBM， 我们受到的一个培训，就是企业的一个价值观，就是 pursue the excellency， 就是要追求卓越。那么作为一个母亲来讲，我也是非常的希望呈现给孩子最好最美好的世界。那当时在国内确实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当我也接触了很多比较先进的一些教育理念，比如说像什么爱与自由啊，尊重孩子呀，孙瑞雪的呀、包括这个华德福的呀，这些的教育理念。那我那时候就已经充分的认识到，在按照以前我们所经历的那种父辈给我们的那种教育，叫孩子要听话呀，
摔倒了是桌子的问题啊，
哎对，然后呢要随大溜啊，这种的我觉得都已经不再是不是我想给我孩子的一个教育方式。我希望他有个性，我希望他充分的舒展他的个性，我希望他受到尊重。所以那时候呢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妈妈，所以我们就是一拍即合，就自己建了一个幼儿园，然后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我们都是请的师大的心理学的老师给辅导，然后呢又自己亲自去买有机的食品。所以那几年我们认为把孩子放在那儿，我们是100%可以放心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算是创业吧，啊，所以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更得到尊重的一个成长的环境。这也导致为什么后来我没法在国内就给孩子继续的教育了，因为我找不到更像类似的能够让我放心的一个环境。所以我女儿在差不多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到美国来了。
是这个契机来的美国。
对，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小女人到大女主再到温和，这个过程中啊，每一次对关系的重新认识，是否都帮助您剥离了一层社会灌输的女性应该怎样的壳？
是的，我觉得虽然我没有主动的去 plan 计划我的人生，但是这个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就最后最终就得到了这个果。不知道是命运还是天性，就成就了今天的我。刚开始就是说从社会定义的那种，其实我们小时候不懂
那个样子，
对，不懂一个女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然后到后来，因为到职场当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锻炼。我就是上次跟你讲嘛，在职场当中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就给你少一点 quota， 就给你少一点的这种挑战，客户就会少难为你一点。其实往往其实女性在职场当中要受到的压力要更大。如果是作为一个母亲来讲，还要承担着这个抚养子女，又同时要做一个职业女性，要履行你的职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双重角色。所以就是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社会给你的这不断的挑战，你不得不变得羽翼丰满， 啊，不得不披上铠甲，那你就从一个小女人变成了一个女强人。但到现在我已经没有了一个这个职业的一个身份的定义，那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可以做我自己的生活的主。那我现在慢慢慢慢的又回归到了一种更加的平和的状态，我既不需要披上铠甲去作战，我也不需要去讨好男人去获得生存的空间。我觉得现在就达到了我一个非常的自由的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
嗯，这个状态我完全能感受到。现在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而非讨好任何人这种状态啊，其实也就定义了我是谁在日常生活中最自然的一种流露。
是的。我觉得就是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自由的这个终极的目标是在生活当中慢慢慢慢的沉淀下来的，最终它就融入了你的一个血液当中。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你在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已经不再受就是各方面的一个压力和约束。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对于女人来讲最最重要的是你不再需要以男性的目光去审视自己，而是你自己觉得我自己喜欢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不需要说男人喜欢我瘦我就要瘦，而我想瘦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更健康。我也不需要说男人需要我温柔我就要变得温柔，我变得温柔是因为本身我自己已经有了这种如水的平和的状态。所以所有的东西应该发自于内心自己的内驱力，而不是以别人的视角去审判自己。
这个很难呢。
哎呀，
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难啊。
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这个刚才我们说的三项的自由之后，独立，三项的独立能力之后，你才会能达到这个自由。
咱们说的是经济和精神和能力上的自由。
对。
哦，这个也很难。
但是如果你想过没有，就是当如果你在某一方面不自由，你依赖别人的时候，别人就有这个条件去要求你，去要挟你，你做这个事，你做那个事情，你达到了，就变成了就是只有怎么怎么样，你才能怎么怎么样，就是别人给你限定了这个 condition。如果你自己所有东西是你自己支撑的下来的话，你没有 condition， 你可以做 whatever you want。你只需要讨好自己，取悦自己。
真心希望所有的女性听众朋友们都能达到现在这个艾比达到的状态，我也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也在不断的进步的过程中。
对，每个人都是在进步的过程中。
我不是这次去做了这个内观的课程嘛，之后以后我觉得我对自我的这种认知也达到了，就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我想要最终达到的终极的目标，我的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怎么样去确认我这个自己的这个概念，我是谁的概念，并且说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我和我自己的这种亲密关系，亲密的这种关系当中怎么去相处？我觉得都给我了更深。原来我只是来就是更懵懵懂懂的，可能运气好就摸到了这一点，摸到了那一点，但我现在有更明确的
体系，
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怎么样和他人相处，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是谁，他人是谁，他人是我，还有是我和世界的关系，就这个就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内心的这种平衡。
那找到了终极自我是谁了吗？在那几天的内观中。
对，我现在在就是逐渐的这种不断的在剥离，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在往外剥。我希望最终的就找到一个终极的东西，就是说真正的不受外界影响的一个特别的坚定的内心，又温和又平静又坚定的内心。这个是觉得是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终极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可能也就是所谓的佛性吧。虽然我不是任何的宗教的信徒，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只不过就是说你需要你自己慢慢的去机缘去开发、自己去开发，或者是碰到了一些生活中的事情
的
触发了你去，
一定是内在外在相结合，
对，
才会有这样的机缘。咱们俩也是因为另外一个同样喜欢户外的朋友认识的哈。当时您说我是大自然的女儿，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清晰感知到的呢？这个答案又是如何统合了您之前所有的角色，像职场人啊、母亲啊，包括户外探险者？
我觉得就是说，我的这人生这一路走来都是机缘，都是贵，遇见的人都是贵人。我当年在跟廖佳一起自驾旅行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到了那个亚丁，稻城亚丁，然后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这么 popular 的一个旅游景点，那时候整个进山都没有路，我们是骑着那个骑马进的山。当我第一次看到大雪山的时候，我就一下被触动了，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一个人站在那个，就是后面那个大雪山是央迈勇，我站在那个央迈勇的那个神山前面的时候，我就泪流不止。我不知道是什么触发了我，但是我现在想来，那可能是我第一次内心和大自然之间建立了这个连接，就触发了我。但在我后面的生命当中，我一直不断的去寻找就跟大自然的这个链接。每次当我在登山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回家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去登山的时候，不是带着一种征服欲去的，我完全是带着一种去参拜，或者去朝拜，去回家的那种感觉。我每次到大山里面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渺小，我就是融入在这个大山中的一粒雪花、一粒尘埃、一片树叶。我觉得我的生命最终也会回归到那里。
所以您之前说从来不说去征服大山，只说被大山征服。你也在雪山面前感到渺小、归属感，这两种感觉是同时存在的。渺小跟归属感其实挺矛盾的。
我觉得不矛盾，我很渺小，就是大自然的一粒尘埃，但是我们就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就属于这个有温暖怀抱的一个大自然。
小的时候也喜欢去户外吗？在北京的时候？
小的时候没概念，
北京周围也是有几座山的。
对，小的时候你没有概念，其实是有时候说我们的世界观是父母给你打开的。那你最终你见到的什么的世界，可能都是有你童年时候的萌芽。那我父母还是比较，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就是他们对孩子的培养更多的是说让孩子去见世面啊、开眼界啊。所以我们家小的时候都会有定期的这种户外的活动啊、运动啊这样的，让我就是埋下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种子吧。其实我包括我姐姐也是，全世界去过的地方比我还多。就是我们家人可能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血液，就喜欢看世界呀，喜欢探险呀，我觉得我是深受了这个影响。
我还是很感兴趣刚才的内观的那个话题，您认为自己已经走在这个路上了，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在剥，这个上道的感觉具体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就是说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追求运动上的一些进步吧，然后跑了全世界的6个大马拉松，然后呢又是爬了很多的大山，然后骑自行车也是公路，参加了一些那个公路赛，然后就是这么多年的运动生涯，让我体会到就是不断的更高更快更强的这种节奏。那突然停下来之后，我就开始反思我做这些事情究竟追求的是什么。有一句话叫做 是虚荣使人进步还是热爱使人进步。我记得前一阵儿看过那个 ChatGPT 和国内的那个 AI 是豆包吧，两个人辩论，是压力能让你驱使你的内驱力，还是真正的热爱能够让你产生内驱力。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在自己问自己。在我在去上这个内观的课程之前，这个问题就不断的在问我，我到底做了这些是因为出自热爱还是出自虚荣。那我上完了这内观课之后，我自己更加的认定所有的这种幸福感或者平衡感应该来自于内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向内求，而不是向外去求索。我之前也讲过，就说一个人的人生不应该被标签定义，不应该被他人定义。当你摆脱了这些外在对你的要求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自己是谁，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记得当时看那个悉达多这本小说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当悉达多不再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他才成为了他自己。这句话对我就是有点醍醐灌顶的作用。我觉得在那个当下，我一下就被触动了。那我是谁？我自己是谁？我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了别人还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别人的赞美，是为别人的掌声，还是为了 Strava 上的 Kudo， 就是点赞？所以我当我把这些事情把他问清楚自己之后，我就做了一个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就说我从今以后我不再参加任何比赛，我也不再把我的这个运动社，我也退出运动社区。我热爱运动，我热爱大山，只是为了我自己热爱，而不是为了去展示给别人说我有多强。我不需要证明我有多强，我就是很强。这就是一个最终你要有这样的自信，而不是靠别人去夸你。哦，艾薇是运动女神啊，艾薇做了这个什么六大马呀，艾薇做了这几个，爬了多少多少个雪山。我不需要你们去给我去背书，我知道我自己有多大的能力。所以我就在这条路上，我就最终是找到了我自己，我自己想做什么，不再被别人定义，也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
可是很多人从很小的时候，几岁就会看别人的眼色，通过别人的喜怒哀乐来决定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个可以说是像小象长到大象之后，小象虽然变成大象，但那个小系列还在，他虽然可以挣脱这个系列，但他已经从小被这个习惯给桎梏住了。挣脱还是
对，这也就是我不想给孩子给他们造成的桎梏。我当时把孩子送到这个自己办的幼儿园，就是不想让他去讨好别人，迎合别人，获得别人的认可。其实那时候当我在给孩子制定，就是一个母亲给一个孩子制定他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的时候，其实也是映射出了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那经历了这么多哈，现在你要怎么回答我到哪儿去，又如何定位做一个登山者这个答案呢？
我在这个内观的这个训练营上完这个训练营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就讲我的体会。我当时就是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当我第一次拿到他的这本书的时候，内观的这本书的时候，就说这是你回家的路。我当时是完全不能理解，但现在我上完了内观的课，并且每一天我都在用冥想来去训练自己。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回家的路，就是回家的路就像我们孩子刚小的时候，内心无比清澈，快乐无比单纯，没有任何条件，就是纯粹的喜怒哀乐。但我们成年了之后，我们会给自己设定了很多的条件， 只要我有钱我就会变得幸福，只要我漂亮就会有男人爱我，只要我减肥成功我就能获得健康。我们给自己设立了很多的条条框框，慢慢的就在这种追求挣扎当中，就慢慢的失去了我们本真的愿望。我们其实本身的生活，我们想追求的是什么？一个平静幸福。可能你问所有的人都说我想幸福，但幸福从你哪里来？幸福不是别人给的，对吗？幸福是无条件的，幸福是内心最终的一个状态，不是金钱，不是成就，不是任何可以炫耀的东西。幸福就是你内心的一个状态，我找到了，我得到了安详，这就是你最终回家的路。
这个是可以通过那几天的内观来去完成的，是吗？
我
走向幸福的状态。
我觉得并不一定，我感觉到这个机缘是我碰上了这个机缘。我自己感觉就是因为我已经有了这个觉悟，所以我才碰到了，才遇到了内观，而内观就让我又更明白了，更加清晰了我要走的路是什么。
这个还是需要年龄的积累，
也有可能
阅历，
但也并不是说所有道理这个年龄的人都能够找到。
所以您刚才说自己有了觉悟再碰上了内观，
是的，
如果没有这个觉悟碰上多少次内观也就擦肩而过了。
是的，我觉得就是人生走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再被其他外界的东西所左右、所限制。你就是生命就是自由自在的，要不设任何的确执，设任何的边界，就让它自由流淌。你的喜怒哀乐就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
这样才是一个真实的自己。
对，之所以我喜欢大自然，喜欢登山，我喜欢的那种，他们在就在那里，他不会迎合你的喜好，他也不会向任何人妥协，他该发洪水的时候发洪水，他该地震的时候地震，他该火山爆发的时候爆发，他不会因为你的愿望而去改变，他就在那里。
嗯，
而我们去欣赏去融入大自然的方式也是尊重，而不是想去改变它。
对，您之前也说过，在大自然面前啊，不会因为你是女人就绕过你。这句话除了平等，是否意味着在自然法则面前一切的社会标签褪去，只剩下最本质的生命和意志？能不能分享一下在大自然面前您最接近大自然女儿身份的这个瞬间？
我这句话，我觉得就是在大自然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这个雪崩之下，没有一朵雪花是无辜的。每一个人在面临这样的大自然的这种危害的时候，你都要有一个能力和你的知识、技能的储备，而这个时候你不能依靠任何人，完全需要依靠自己。这又回到了我所说的独立，如果你不能做到这样的独立的时候，你就不能去面临这样的大自然的挑战，承担这样的风险，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你首先自己是要一个 qualified 一个 adventurer， 你必须得自己有这样的足够的能力才能去。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对，大自然。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当你刚开始接触这些户外运动啊，然后一些技术性登山啊，你可能会瞬间觉得，哦，这没有一座山我上不去啊，没有一个路线我是挑战不了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愚昧的巅峰。当你站在愚昧的巅峰的时候，实际上你没有看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有多么的渺小。我们应该怀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脚踏实地的把每一样的技能都把它要扎扎实实的掌握啊。当你没有足够能力的时候，也不要去炫耀啊，我已经是高手了，我可以带队呀，我可以教你们呀。 No， 你才是一个 beginner， 你在大自然面前你永远是一个谦卑的学生。 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不要太狂妄自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您无数次提到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啊，也带给您很大的震撼。之前咱们聊天，您也提过看到雪山泪流满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数次当时的感受？
我大概第一次见到央迈勇的时候激动的落泪，我不知道呢，我觉得那感觉是一个神秘的自然的力量，就是滋就把你的心就给你连在一起了。但是后来，其实后来我又去过一次的稻城亚丁，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的这个第一次，因为没见过世面才会这么激动。然后我的第二次去的时候，站在那儿的时候，我毫无准备的、猝不及防的，再次的泪流满面。我认为就是这种自然的力量，实际上已经深埋在我的内心当中了。我在华州去登这几座雪山的时候，几乎每一次我在就是踏上最后一步，站到山顶，看到在山顶能看到这个一览众山小的风景的时候，我都会被触发。我就是那种一下就被震撼到内心无法自持的这种感动。我最近又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的British Columbia 的一个大山里面，我登了一个山顶，然后到那山顶的时候，我看到，因为那个Canadian Rockies 是连绵不断的山脉，非常非常的壮观。那我登的这个山并不是最高峰，但是因为它已经前面没有遮挡，也可以看到有无尽的连你看不到头的雪山。然后当时的时候也是快要日落的时候，那个金色的夕阳站在白雪的雪山上，像是一个金色的花边，然后在闪烁，然后底下在雪山的下面就是郁郁葱葱的那个树木树林带，然后下面再是有冰冻的河流，就像是绵延弯曲的一个像是一个线条把它勾勒出来，美极了。哎呀，我当时就泣不成声，一边在那儿录像一边就说 Oh, I'm crying, it's so beautiful, I cannot control it， 就是情不自禁。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大自然的一种力量，不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刚才听您描述的过程，你眼睛在闪着光，整个人都在闪着光，我也瞬间好像穿移到了那个现场，脑袋里浮现出了那个画面。其实如果像这样登顶的人啊，心胸是非常宽广的，不会去计较人间的一些事情。我记得咱们刚认识的时候，那会儿您身体还有一些劳损啊，损伤，包括过去啊有很多次的这种运动的伤害，身体也在提醒您是有极限的，这个使您对登山者的身份和
自己咱们刚才说内观的这种觉悟之路啊，有没有一些调整或者一些深化的理解？
是的，就是当我刚刚开始运动的时候，觉得这人呢有无限的可能，每一次竭力的付出之后都能取得进步。但是我现在也可能是年龄到了，也可能是我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运动伤给了我一个反思的一个机会，让我意识到就是实际上你不能够就是无限的去榨取自己的能力，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你既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但是又不要过度的去伤害自己。所以这也回到了我们就是内观上谈到，就是说你是的驱动力是什么。如果你总是想着哦，我跑步我要刷新我的 PR， 我要再多两分钟或者怎么样，我要排到我的那个年龄组的前十，如果你有这种特别的具象化的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忽略自己身体的声音给你的反馈。那当我把这些东西就具象化的这些目标放下了，我就可以只做我自己我认为我自己能够承受的一个界限，就真正的响应到我自己的内心的热爱。比如说我要爬这个山，我觉得我以前是可能我爬华州的这些山我从来都是叫 car to car， 这个词儿你可能也没懂，就是说我都是中间不路不在大本营休息的，我都是从停车场直接出发爬下山，无论是14000尺的 Rainier 还是13000尺的 Adams， 所以我都是走这种 car to car 的这种，就是在最短时间之内把它完成的，
上去下的，
对，在这种都是做这样的登山。但我现在对自己没有这个要求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要充分的放松。当我自己的能力是可以做到一天的时候，我就做一天。但是我现在我的能力没有那么强了，我可以做两天，我就做两天。我不再对自己有一个硬性的要求，你必须要打卡，六大马、七大洲、南极、北极多少个高峰，我没有一个 checklist。我现在就是我自己想做什么，时间，地点、人物，各种各样的条件都符合的时候，我才出去。我不再有我在这个时间段必须要完成这件事儿，那个时间段必须要完成那件事儿的任务清单，我不再过这种打卡的人生了。
嗯，这个也很难得啊，就已经跳脱出了世俗户外圈的定义。
但是我并不是说这种有追求的这种运动不好，只不过我已经
量力而行，
对，我 been there done that， 我已经走向了另外一个人生阶段，
已经经历过那么多高峰时刻了，现在完全做自己。哎，您将成功定义为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现在你想的生活是否就是作为大自然的女儿走在觉悟之路上的登山者的生活呢？无论是您怎么定义这种成功啊，咱们刚才探讨的内在的这种幸福感、丰盈感是从何而来呢？
其实我们刚才也有谈到这点，就是说内在的幸福感和内在的这种丰盈感实际上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内心，你在实现你梦想的路上，你在不断的积累这种富足、这种充盈的这种感觉，并不来自于外界的认可，也并不来自于你的 checklist 完成了多少，
来自于自我的内在认可。
是的，
您怎么定义自我的内在认可？
走在自己实现梦想的路上，做自己喜爱的事。
我好像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我现在也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记者写字。这个好像跟户外运动不沾边儿哈，没有任何体力上的，
但这都是热爱。我觉得人有自己的梦想都是非常的珍贵的。
上次跟另外一个采访者也在聊，其实很多人包括咱们中国人啊，可能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没有找到自己的梦想，还挺可悲的。您还是很幸运的哦，找到自己的梦想并能实现它，还能完成它。
在实现的过程中，
在
完成的路上，
咱们在路上，在上道的过程中，
是
吧？
是的。但是这个李云老师说过，只要上道了，离终点就不远了。
啊，是的，只要开始。
对。
不过还是很好奇啊，您刚开始之前是一个体育渣啊。
是的，我从小到大其实是一个非常体育渣的一个人。
对，然后40岁之后开启这种运动巅峰，一发不可收拾。这不仅仅是身体的蜕变啊，其实也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修行。就每一次的突破，给您带来最大的精神力量的感受是什么呢？咱们不说体能上的，体能上肯定是这种，一定有体能上的突破，才会有这种能力上的提高。那精神上的突破又是什么呢？
我确实从小到大是个体育渣，这个我说了很多人都不信。我在那个初中会考的时候体育不及格，我妈还陪着我到操场上去练立定跳远啊，什么跳高啊什么的。我唯一可能比较擅长的就是耐力型的运动，因为实在其他的都不擅长，手眼协调能力很差。然后呢就是
跳绳过关了吗？
跳绳也没过关，因为
手眼协调能力
对，因为我的这个爆发力又不够，所以就是这种短时间的东西都不行，然后
跳远都无缘，
都不行，然后打任何球类都不行，到现在也是不行。但是呢，我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就比如我比较擅长耐力运动啊，然后我的心率比较，可能这也有天生的一些优势吧，我的就是心率也比较适合这种长时间的高负荷的运动，所以这个。我也是在到美国来从运动之后才发现的。我如果可能没有到像西雅图这么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我可能永远发现不了自己的潜能。所以我觉得人嘛，就是应该在有尝试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事情，然后找到自己这的真爱。我觉得你说这个精神上的一个突破，我觉得就是我以前从乖乖女到现在，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突破就是来自于内心的这种勇气，就敢于不断的去尝试新的生活，新的目标，敢于把自己已经积累下来的东西重新打破，重新开始，
不破不立。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到中年缺乏的，就是说我已经积累了这么多，就比如我在国内已经有很好的生活，然后我放下一切到美国来，那时候我对我未来的生活一切都是未知，但是我就是有这个勇气去挑战，去接受这种未知。我当时是准备着，我如果活不下去就去中国菜市场卖菜，我是有这个思想准备的。
后来去卖菜了？
没有，后来还勉强可以生活，就不需要了。但是我是依然认为我具备这个卖菜的
销售的
能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最大的这种突破，就是你有这种破茧而出的勇气，你有由奢入俭的勇气。
由俭入奢易，
对。
您希望啊，当然也是咱们很多次沟通，咱们也在探讨，包括我也希望其他女性从您身上看到这种无限可能。在今天啊，咱们可以简单说，或者具体话说，每个女性都可以也应当踏上那条寻找我是谁的旅途，并且希望能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你想对刚刚开始这场探寻的女性朋友说些什么呢？
独立，三点，经济独立、能力上的独立和思想上的独立，不要被困难所吓倒。我认识的很多女性朋友，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她首先就是自我否定，我不行。你先把我不行放在一边，先试试 你行不行？当你尝试过了，你失败了，最起码你有一个失败的一个 lesson， 有一个教训，你可以从中得到总结。你下一次再开始的时候，你的这个你有了这样的试错的经历，你下一次的错误的概率就会降低。所以不要把我不行放在自己的头脑里。一个女性对自己要勇敢地说，我试试看。并不是说我吃了这个什么强大剂壮大剂就说我什么都行，并不是的。我们女性天生有能力的天花板有限制，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很多擅长的东西。但是当你遇到你不擅长的东西的时候，先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一下，哪怕是进一小步也是很大的收获，也是下一次的起点。
不要先首先自我否定，不要先说我不行，这个是一个简单易行的一个金科玉律。
是，然后我记得当年在给廖家他廖家办他的那个新书签售会的时候，我一个同事IBM同事，他刚刚生完女儿，他就带着他女儿来参加这个签售会，让廖家写这本书给他签名的时候写送给他的女儿。我说你女儿好小呢，现在这个离自驾车旅行好像还很远。他说我并不是想让他现在就去确定自己未来要干什么，但是我想让他知道，让他看到女性还有更多的可能。这也是我想对所有女性朋友说的话，我们不要被定义，我们不要被限制，我们要拥抱我们自己，我们要开发我们自己的无限的潜能。
非常感谢艾薇对女性朋友的建议，我也受益匪浅。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艾薇的到来，
谢谢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